各位学长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卷第四居易品第十二啊。这一品经啊，龙树菩萨把它分成两段啊。我们上次差不多把第一段圆满了，不过我们还是因为文不长啊，我们还是随着经文大概重点的节前，请各位翻到方广本本148页。我们把这一段文啊，就是龙树菩萨所谓的第一段啊，那个经文的大科啊，跟各位看一下。那么在148页倒数五行这个地方，尔时须菩提薄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是菩萨聚义？”那么我上次就说到了这一段文要跟下一品的金刚品啊，在158页要对照。在这里呢，问什么是菩萨聚义，就是菩萨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。那在158页呢，金刚品第一行就是尔时须菩提薄佛言：“世尊，何以故名为摩诃萨？”啊，那么如果结聚义品的菩萨义跟这一品的摩诃萨，就是菩萨摩诃萨啊。什么是发大心的友情啊？发大心的众生是什么意思？那分别一句一句问。那我们回来看这一段问。菩萨其实就是觉有情的意思。那什么叫觉有情呢？难道有一个众生没有觉性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去分别什么是觉有情，什么不是觉有情，这个就无有实义的。所以他就说了啊，佛告须菩提，就直接开宗明义的就讲这么一句话：无有义是菩萨聚义，何以故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无有义处亦无我。没有你怎么做才是菩萨，也没有那个行菩萨道的我，以是故无聚义是菩萨聚义。我想这段文是一个总标，底下呢可以说是分成四段啊，就大在科解上可以分成四段。第一段文先以鸟飞虚空无有机来代表菩萨行处啊，如鸟飞虚空一样是没有依止的，以无依止无处所来了解没有菩萨所行法。菩萨每一法只要能够显发道，能够入道，能够入法流，能够见法，能够见缘起，就是从真如心流出一切清净万法。那么这种清净法呢，你不能够以相来分别，所以谓之鸟飞虚空无有机。那么能够这样子来行一切法的有情或者是修道人才是菩萨啊。所以像昨天就有学长拿两本书啊，我早上还在翻，他就问我说这两本书内容是不是正法。那我就在想啦，那什么是正法？你心中有正法跟不正法吗？那正法不正法，你分的话呢，表示说你在心外有法，法有差别。那么你的心看到正法难道就会升起觉性？你看到不正法的时候，你的觉性就会迷了吗？你会随着它就染了吗？所以我说什么是正法，你不管看什么事情，你心生道，那心入那个道，能够去让自己的是非过迁分别取向攀缘这种心呢，能够自己了达啊，自己了达，这个才是修正自己的一个行处。那么这个行处呢，其实就像鸟飞虚空一样，鸟飞虚空一样，它拍打空气，空气撑着它，它就继续随着那个惯性呢一直往前飞行。你说它依止于什么？那依止于什么的话呢，那个有一个撑的东西呢就必须一直撑着它，那撑的东西又挂在哪里呢？又挂在哪里呢？如果毕竟一个一个法去找它的依止处，找到有就近那个因吗？如果你要找到一个就近的因作为你心里面信靠的那个基础的话，那这个基础太薄弱了，而且呢都是发现这些都是毕竟的无常生灭法啊，无常生灭法毕竟变坏啊，毕竟变坏。所以呢从这里了解，那么以至于呢底下就看看我们众生所见。那么在你出入法的时候呢，你不了达这件事情，所以呢他就用梦幻厌想隐来表示。其实这边呢如果下一个小科的话呢就写众生啊，就是众生，所以一般还没有入法的众生。 那么众生的五蕴呢，如梦如幻如焰如想如影，就像佛心中所度化的一切众生一样，也无五蕴，也无五蕴的众生。所以他说，如佛所化无有实义。那么所化的众生呢，他众生的五蕴呢，就像梦幻焰想一样，在梦中所见无有处所，乃至于如幻，在幻，在焰，在想，在影等等这些处所呢，都无所见。所以以这个佛所化无有实义来进一步了解众生如幻啊。那么他就做了一个结论啊，须菩提，譬如如法性、法相、法位、实际无有异，菩萨具异无所有，亦如是。所以就是说，你如果真的了达这样子的话呢，在众生位还没有入法的所有一切的众生，其实如果对一个大菩萨而言呢，他见一切法如众生亦是绝有情，亦是菩萨。所以呢，菩萨心中呢，他不会见我是菩萨，众生是凡夫，他会见一切人都是菩萨，我是凡夫。那么自己的这个修行呢，自己的取向分别呢，烁烁的了达如虚空无有处所，这样子来遣除自己的分别性呢，这个才是真实菩萨意。那么有别于这个众生呢，他就开始来做第二段。第二段呢，从149页第三行开始呢，讲幻人意。所以呢，这边再下一颗幻人啊，幻人。其实众生如果了达五蕴没有实意，菩萨行于其中也如鸟飞虚空，就像是幻人学法一般。这我们在幻学品当中已经学过这个义理了。那么在幻人这一科当中呢，他也一样从五蕴开始开啊。他说幻人色无有异，幻人受想行识就代表五蕴啊，无有异就没有真实的境界啊，没有真实的法啊。五蕴没有实法，那么五蕴中、五蕴外、五蕴内也都找不到我，所以呢，无我无法，无有异处，无有我。那用这样来了达什么是绝有情，什么是菩萨意。所以五蕴可以让我们了达这个意识，乃至于幻人眼、眼耳鼻舌身这六根、色身香味触法，这是六尘。那么由根对尘所生的触，触就是六识啊。那么触所生受，就开始触受爱取有，乃至于生老死又被苦恼。这十二因缘呢，都可以了达无我、无有异处啊，就是无我无法的意思。那么乃至于呢，你修出世间道，观一切法毕竟空呢，悟入如幻人行内空无有异，乃至行无法有法空，这是十八空意啊，十八空的意思。悟入十八空，一切法毕竟空清净，你能够也这样子来了解一切法无有啊实义。那么乃至于呢，如幻人行四念处，乃至十八不共法，这个的科呢，小科啊，是出世间法。如果了解一切法如十八空那样子毕竟清净，那你就不会去分别四念处是谁该修的，十二因缘是谁该修的，乃至于所谓的佛的十八不共法等等都无有实义。了解这一切出世间法呢，无有异处亦无有我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菩萨具意无所有亦如是。好，到这边呢又是一段。那么这段文呢，所谓的幻人呢、啊，比喻的是二乘啊，比喻的是二乘。前面呢讲什么梦幻焰想影，讲的是一些还没有见法、还没有入法、还没有入道的凡夫众生。那么这里讲的种性呢，那个幻人譬喻的种性呢，是指二乘。二乘一直要求出离，可是他并不了达什么呢？并不了达烦恼无明无体，他不了达这件事情，所以呢，他还要一直不断的有对治，因为有对治意呢，其实他所行处呢。如幻，就像幻人学法一样，你自己如果毕竟的二乘的究竟就是我空涅槃，那么如果我实际实性是空，那么这个如幻没有实性的这个人，那不是幻人吗？那没有这个我，那你所行的这个法难道就有吗？所以他用幻人譬喻。好，第三类从150页开始比喻的是菩萨种性。菩萨种性呢，把什么当究竟目标？把如来、把佛位当作他究竟的目标，于是呢，他三大阿僧祇劫受 这样子的生死苦呢，行菩萨道，最后就是要成就如来果位。那么他还如果还存了一个有如来佛果未可得呢，那么毕竟呢，底下可以看，他说须菩提，如多陀阿伽度、阿罗诃、三藐三菩提，这就是如来应供正遍知啊，佛的前面三个名号的意思。他说呢，你所求的这个如来应供正遍知，这个如来的佛果呢，色无有异，就是说如来有色相可取否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那么由此呢，开色受想行是一样，观他的五蕴有没有？他说五蕴呢，也是无有异啊，四色无有故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菩萨居于无所有。所以你说你要行于有为啊，去成就无为，实际上是无有是处，乃至于你以为那个果有所得，这个其实是不得方便啊。所以他乃至于说，如多达阿伽度、阿罗诃、三藐三菩提受想行识无有异，这个是讲五蕴。同于五蕴底下呢，就开始讲色受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色受想色声香味触法，这是六尘，一样根对尘所生处，这六处指的就是六识，由六处所依止所生受啊，乃至于到生老死又被苦恼十二因缘，这些都是如是。这些句意呢是无所有的啊，是无有实意的，乃至于如来所行如佛内空无处所，乃至无法有法空，一样啊，是八空，这句法都一样啊，乃至于佛所行的四念处无有处所，乃至十八不共法也无有处所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菩萨具意无所有亦如是啊。到这边呢是第三段啊，第三段。那么如果你到这里为止呢，发现三乘就是所谓的人天乘，然后呢二乘以及呢菩萨乘，用这三颗的修学你来显五蕴六根六尘触受十八通出世间法，一切无有一处也无有我，因为你用这样子了达菩萨具意无所有的话呢，就是误入般若波罗蜜，一切法无所得，无智亦无德，以无所得为方便呢，行于诸法。由此可以了解，你看法都是观待而有的啊，观待而有的，所以呢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。所以这句话呢，底下151页第一行、第二行这个的金句呢，其实就是整个前面三科的一个结论。你去看呢，须菩提，如有为性中无无为性一啊，你在有为性里面呢，如果你观有为法如的话呢？有为法是有为法，但是有自信佛，如果他不观待于无为义的话呢，有为法也无所有，对不对？同样的道理，你去观察无为法，那什么是无为法呢？无为法性呢，无有为性，如果离了有为性的观待相对待的义理，无为法也无所有啊，也无所有。所以有为法也好，无为法也好，同显这个无所有义。所以呢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就如果我们这一念心呢，能够跟般若相应的话呢，就可以真正悟了菩萨居意无所有亦如是，这可以说是个结论。而这个结论呢，就是说修行唯有跟不生不灭意相应啊，不生不灭意无处所意，要能够这样相应，这才是真正的不共的菩萨道。所以呢，底下就相翻，把刚才那段结论呢一翻，变成如须菩提，如不生不灭意无处所。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菩萨具意无所有亦如是。所以有人说大乘止观是以真如是以不生不灭为依止，其实在这边就说了，不生不灭有依止处吗？如果你说你依止于不生不灭的真如心，那请问不生不灭的真如心有那个心吗？有那个心吗？他说不生不灭亦无处所，也无处所啊。你依止一个无处所的心，其实就跟众生依止于一个虚狂法是一样的啊，所以一切法只是虚狂于眼啊，是虚狂于眼。那么真实这样认识，才能够跟般若相应。所以他说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菩萨具意无所有，亦如是。啊，再做第三重的结论，须菩提，如不作、不出、不得、不垢、不净、无处所。啊，你如果这些都是形容所谓无为法哈，形容所谓的涅槃，形容所谓的空无相无作的。那么不做，不做就是不去造作修行的次第，不出也没有法可以出离，也没有就近的 法，涅槃可以证得。那么这一切的法呢，没有染污，没有清净，一切法无有依止，无处所，也无有我，菩萨居意无所有，亦如是。底下呢就开始解释了，须菩提佛佛言，什么是不生不灭呢？无处所呢？何法是不作不出不得不垢不净呢？有没有那个法呢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说起修，起修是依于真如才起修，依于清净才起修，那请问真如是什么？不生不灭是什么？无为是什么？那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？什么是空无相无作？不管你有所说，你说的是什么，那我问你，那个是什么法呢？佛告须菩提，色不生不灭，故无处所。你看又回来了，就跟你讲，就在色受想行识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十二因缘、十八空、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，这一切法的所修处，这一切世俗地，这一切有为法，当处都是不生不灭，不作不出不得，乃至不垢不净。所以他就说了，色是如此的，受想行识也是如此的，入，那倒数第三行的那个入就是十二入啊，界就是十八界，蕴处，那个入就是处的意思啊，蕴处界都是如此的，四念处是如此的，乃至到十八不共法，一切的出世间法也都是当处能够了达，不生不灭。你说离了这些一切东西，还有真如可得吗？真如不是一个实法，真如是一种确认，而这种确认呢，升起深深的一念净性，而这念净性呢，能够深入法，入法的是这一念净性，没有别处啊，不是在法中见区别。所以呢，他说，乃至十八不共法，不生不灭，无处所，乃至不垢不净，亦如是。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菩萨具意无所有，亦如是。所以呢，由此可以了解了，须菩提，如四念处净意，净意那个净呢，就是清净，清净就是毕竟空的意思。四念处这个法呢，毕竟空啊，所以他说毕竟不可得嘛啊，那他的法性毕竟空，你哪有法可得呢？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菩萨具意无所有，也是这样子的。须菩提，如是正行乃至十八不共法，净意是毕竟空的，所以呢不可得。毕竟不可得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菩萨具意无所有，亦如是。好，这里又是可以说是一段啊，可以说一段。好，这是第几段呢？第四段啊，第四段。那么接下来一段，你再加一颗啊。如果以毕竟清净不可得来去见一切法的话，那又当如何呢？所以呢，这里呢可以说是第五小颗。第五小课，他说：“须菩提，如镜中那个镜呢，就是毕竟空啊。各位不妨在镜的旁边呢写一个毕竟空。如果你在毕竟空中呢，有没有我可得呢？我必不可得，我无所有故，乃至于镜中知者见者不可得。这里呢就有十五种五见啊，十五种我见啊。那么详细呢，各位这边注明一下，在二十八页，各位要做回忆啊，因为到了越来越后面，他就是什么讲一个一开始啊，像这里能够讲三个就不错了，通常都是讲第一个法相，然后最后乃至最后一个法相，所以各位要去对照哈，在二十八页，我们稍微翻一下哈，二十八页一二三四五六七行八行啊，我有十五种法，众生受者命者生者养育者。众数人者作者始作者其者始其者受者始受者知者见者，对不对？这总共有十五种种种从粗到细的我见，这一切不可得，前面就已经讲过了。所以回过头来，你在毕竟空当中，你还能够去分别这种种我吗？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菩萨具意无所有，亦如是。须菩提，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如果你误入毕竟空的话呢，就从能观能证能得啊，从这个地方去下手。你看前面呢是给你施设一个方便，从哪里？从无处所啊，从所见处开始观空，那么呢，比量思维，你就可以知道能证者亦是空，这样同取二空。这里呢，如果你了达毕竟空，能证的人都是空了，何况是法？ 对不对？于是呢，对法就不会有法见无我，而又有一个法可得。你要有这样子上上人的智慧啊，所以他说，这种智慧呢，才是毕竟清净的。就像什么呢？他就底下做譬喻了啊，用日出、用节末的那个火烧种种的毕竟空相呢，来做譬喻。他说：“须菩提，譬如日出时无有黑暗，他并不是去破黑暗，因为黑暗不是一个真实法。日头出了，光遍照大地，大地的黑暗就无有处所，对不对？原来这一切色身香味触五根对五尘所生的触受这一切法，乃至于你说有一个世间要离，有一个出世间道可以修，这一切日出一切无有分别。所以他说，日出时无有黑暗。”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菩萨具一无所有，亦如是。这是第一个譬喻，用日出来譬喻。第二个譬喻，节烧，就是我们末节的时候呢，会有地水火风的灾，然后呢，会让一切呢变成灰烬。他说，节烧时无一切物，毕竟都没有差别了。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菩萨具一无所有，亦如是。好，所以呢。由这个譬喻呢，就合法。所以说，佛是真正展现如虚空骗法界一般的法性，而这个法性能以相见吗？他说，佛的法身是不可见啊，不能以任何法可得见佛的法身。他说，佛界啊，这个各位标起来，这是界。那么第二行下面呢，是如佛定中有没有啊？定化出来。然后在隔壁一行呢，在下面呢，会接定会，在隔壁一行呢，佛解脱解脱意，然后呢，在底下解脱之见，这就是界定会解脱解脱之见。我们说佛的法身不生不灭，就是佛49年所教导我们解脱的道理依止的成就的界定会解脱解脱之见。在这个法里面有所谓一法。不得戒吗？有所谓一法不得定吗？有所谓一法不跟慧相应吗？有所谓一法有不解脱的吗？有所谓一法不能够自证真如吗？不能自证涅槃的吗？无有是处啊！所以这边呢，就拨一切法分别相。所以他说，佛界中无破戒。一个真正在修学境界的人，他会见人家破戒吗？他自己在心中行清净戒。就已经就这样子一念清净相应一切，相应一切，他看到一切都是提醒他学处要能够毕竟清净，于是他见一切境界是教材，是毕竟清净的，是无所得的，他真正的在做什么事，好用功的在关照你的身与意啊。那么他怎么会在向上去分别这个是合于戒法的，这个是不合于戒法的，做所谓的如法不如法等等的细论。同理可证，佛定中难道七支做法盘起来庄严像那个身相才叫做定吗？那其他一切时都不是定吗？佛定没有这种差别啊，毕竟没有乱心，佛慧中无愚痴，佛解脱中无不解脱，佛解脱之见就是自证相啊，佛的自证一切的果也无不解脱之见。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蜜时，菩萨具一无所有，亦如是。最后呢，就用光的譬喻呢来告诉我们，那光其实比喻什么呢？譬喻佛的这个遍满虚空如法界一般的智慧哈。他说，须菩提，譬如佛光如佛光中，那个光就是佛的智慧，在佛的智慧眼观察一切法。日月光不现，就是不现可以讲成不见，你不见到日月光，那日月光指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说一日月就是一个世界啊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四天下啊，就是我们说这个主娑婆世界的四大洲啊，日月所造的这四大洲就是一个小世界。那么乃至于呢，这个叫做欲界，对不对？那么再往上呢，四天王天、三十三天、夜魔天都在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、半众天乃至于阿迦尼扎天，这些光不见，就是你不会有所见，你不会去分别说这个是欲界天啊，这是欲界的六天等等等等。 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菩萨具一无所有，也是这样子的。何以故？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菩萨具一。啊，这边呢就有两段了、啊。菩萨啊，是指菩萨这个名字啊，跟菩萨具一，跟菩萨这个名字所指涉的那个主体啊，所指涉那个主体，是一切法皆不合不善，不合谓之不生，不善谓之不灭。如果了解一切法都是因缘，那么因缘聚散，有作者吗？有受者吗？乃至于会有作者令其聚合而生出一法吗？我们在集善品曾经学过了，一切法皆不合不散。那么于是呢，你能见相吗？底下就用无色无形无对来告诉我们，不以相见。所以我们说见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金刚经的这句话很重要、啊、如果你能够真的了达这个意思，你就可以去 悟入一相，就是所谓无相，无相就是无分别相，不会在相上取着分别。你如果在相上不取着分别，就可以跟般若波罗蜜的无分别智相应。你真的能够去依止于这种无分别智以后，菩萨所修的道种智在法相之中做的种种差别，都是度化众生的修道方便啊！你不会在这个地方呢产生任何的烦恼。所以他说，如是，这算是这段文的最后一句话哈。如是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一切法无碍相中，应当学，亦应当知。到这边呢，可以说是一个段落了。那个这个龙树菩萨呢，也在这个地方呢，可以说是一个段落啊。结论就是说，一切法无碍相中，应当学，亦应当知啊。到这里为止。所以，如果你能够真正了解以上啊，你不要以为有众生、有恶乘、有菩萨啊，然后你能够真正跟如来心相应，用佛的智慧眼来看一切法，毕竟清净，在毕竟清净的这个所见所闻当中呢。所有一切我不可得，如果能证的我毕竟不可得，那么一切法就如日出劫烧一样，无所破无所坏啊。所以其实什么叫般若？般若只是在相上不取着分别。于是对菩萨来讲，一切法无有障碍。你能够真正了解一切法无有障碍，你就不会在分别相上呢其心高下不平等。离了这种不平等的心，就是如来啊，就是如来。这个大概是这段文的结论。我们回来看龙树菩萨，我们上次差不多快要学习完毕的哈，1689页，我们看看最后这段问答。我们看看，我们从1688页最后一行开始看啊。那么前面呢，大概跟我们很详细的说到，众生五蕴啊，乃至于幻人的五蕴、六根、六尘等等哈。啊，前面一句话就是如幻人无五众，乃至十八不共法，这一切呢都是不可得哈。菩萨居一亦如是。那我最后做个结论，结论就是1688页的最后一行，在经文里面也有哈。如有为法中无无为法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离了无为法，还有有为法吗？没有吧。如无为法中无有为法，如果你离掉有为法，有无为法吗？没有。所以有为法无为法其实都是不生不灭法。那么不生不灭法有吗？不生不灭法也没有啊，毕竟无所有。所以无为法不生不灭等诸法中无不生不灭相。你见一切法，有这一切法了达不生不灭，而一切法毕竟都是无常生灭法，所以你在一切法中能够真实见到不生不灭的道理吗？他有这个自信相可以见吗？无有异相啊，无有异相。如果有相的话，如果一切法一切有为法有相的话，那么你用这样子能对治所对治修学三世教品，这一种取着心就是截止心，就是烦恼心。这样的话呢，修道也是无明原形，也是自己做做样子而已，你还是有为而修嘛。你这样子的修相修三世教品，三世教品就不是清净相啊，就不是清净相。何以故？有人着三世道品法，那这种心呢就是截止心，截止心就是烦恼。你用这种烦恼心去对治烦恼法，哪有这种事情？哪有用烦恼法去对治烦恼法的？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嘛。所以要了解 如我乃至知者见者，这是十五种我见啊，镜像不可得。镜像翻过来，相是毕竟清净的，一切法相是毕竟清净的，不可得。所以呢，你就应当在这个对治能对治所对治了解呢，就像我们拜忏的时候呢，就要经常去视为能理所理性空寂，在一切无所有相下呢，如来隐现中，一切法隐现于心中，我隐现在佛的心中，无我无我所，无能无所，用这样子毕竟清净的心啊，毕竟清净的心，在四相上一心安住，一心安住，不求任何的功德，就这样子让法归于极灭清净，一心相信，就这样子安住其心。其实那一念，如果你曾经在拜忏或者是坐禅，如果刹那刹那相应于这样的心，你就知道那才是究竟修行的意思。修行只是把那种心能够连成片，功夫能够成片，乃至于能够在一切的法相见理，在理上呢于事也不会有障碍，能够在相上不取着分别升起新的高低不平等相。如果你能够每一心都跟这样子相应，这个心就是如来啊。所以呢，他说就设了一个最后一个问，他说问曰：我乃至知者见者，这十五种我见呢，等云何净啊？为什么是清净呢？答曰：种种求觅啊，加个顿点啊，种种求觅就是你拥有所求心，我相不可得，要同时警觉一下，有我在求吗？你求来是要给谁呢？你要解决什么事呢？如果我毕竟清净无所有，那你得这个东西所谓的何呢？所谓的何？而所有的有不就是烦恼的根源吗？所谓的有不就是无常生灭法吗？你把这些法如果有所得，得来为谁？得来给谁？得来谁受？你毕竟这样一念观察，种种求觅，我相不可得，是名我净。这个就叫做我空啊。其实我空有两种空啊，就是二空。那么如果你从这里能够相应于第一义，在第一义中无尽无不尽，这才是我空的意思。我空并不是说有一个我然后令它空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法尔如是，没有清净跟不清净这些向上的分别。为什么？底下举这个例子实在是很好玩了，不过意思就跟前面讲的日出啊劫烧，我觉得那两个例子还比较好一点。不晓得龙树菩萨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啊？洗臭死狗乃至皮毛血肉骨髓都尽，事实非狗非猪，你能够认得这种狗跟猪的差别吗？不得。在这个相上呢，你怎么可以说什么是清净什么是不清净？不得言尽，不得言不尽，我乃至知者见者亦如是。那么以般若无我的空智慧求我相不可得，事实非有我非无我，了解一切修道不是在我非我，法非法，有为非有为，无为非无为等等，这些四句分别上去做文章。了知如日出无暗，洁净时无一切物啊。如佛五众界中，他观一切众生无破戒相，所以他说破戒不可得。如日月星宿珍珠等诸天鬼神龙王，光就是他们也有见啊，在六道众生所见有种种相的分别，可是在佛的智慧眼中呢，则不见。从大福德神通力生故，菩萨具意亦如是。意思就是说，随为众生有为方便所求的福德，随顺众生佛行一切法，在佛心中呢不生差别，菩萨具意亦如是。最后做总结，如果能够相应于这样子的般若，他说入世般若波罗蜜智慧光中，那个智慧就是般若无分别智。那么这种智慧呢，你都用这种智慧来观察一切法呢，一切法没有差别相，所以说这种智慧光中则不现。因是譬喻教示菩萨当学，学什么？冒号底下括弧，一切法不取相无所得故。以这一种一切法不取相无所得的修养，你看一切法，你就可以了解一切法无碍相。那么能够了达一切法无碍相，这样子你当学当知 就不会着相分别心生种种烦恼。这个是般若的修法。好，到这边呢可以说是我们上礼拜所学习的一个段落哈。那么既然在这里呢，佛在经文153页这个地方呢最后做个结论，他说一切法无二相，诶，这就是一个新的名词，对不对？于是呢底下你看看经文，那我们回到153页最后一行，须菩提就问了，须菩提薄佛言，世尊，何等是一切法？好，云何一切法中无二相啊，应学应知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前面呢做个结论，就是一切法无二相中应当学，亦应当知嘛。所以他就先为我们众生问呢，什么是一切法？什么是一切法无二相中呢？当学当知啊，当学当知。这经文就是这样。所以底下这一颗哈，这一颗如果对照这个《现行专论》的大颗来讲的话呢，他就为我们，如果真的要修学般若。那么般若的所缘境是什么？因为般若还是要在止观中修，那么止观就需要有所缘，那么修学般若的所缘境是什么呢？他就问这个事情。他说在菩萨所修的般若无分别智，那这个智慧要怎么修呢？要依止于什么所缘境来修学呢？等于是这个意思。怎么依止于无碍相来修学呢？那无碍相是什么呢？什么呢？那怎么学呢？怎么知呢？就问明白这个事情。于是呢他就说，无为无漏的智慧，他的修学的所依止所缘呢是什么？为我们来分别。于是呢底下就分别了，他说什么是般若无分别智修学的所缘境呢？他说佛告须菩提，一切法是什么呢？各位标起来哈，善法不善法，技法，技法就是会熏成阿赖耶识种子的，如果你修那个法会落种子的话呢，这谓之技法。如果你没有很强的作意力的话呢，你做它就忘了，对不对？就不熏到阿赖耶识里面去，那种法叫无技法。那么世间法、出世间法、有漏法、无漏法、有为法、无为法、共法、不共法，对不对？到此为止。那么以下呢为我们一颗一颗佛亲自为须菩提做解释。所以他说，须菩提，是名一切法，这以上的种种分类呢就叫做一切法。菩萨摩诃萨是一切法无碍中应学应知。到这边呢算是标举哈，这个问题底下所说的法相是什么，这边先把它标举出来。那以下呢就是别释啊，分别解释什么是善法，什么是不善法，乃至什么是共法，什么是不共法啊，一段一段的为我们解释。好，我们呢就先对照到这个论文1694页。好，翻到1694页。好，我们看看开始读这段文之前呢，龙树菩萨做了什么样子的这个教导啊。那么在1694页第一行论本文问曰，须菩提，何以故先问世间善法，后问出世间法？那么这个问题啊，其实不是须菩提问啊，而是佛就这样答嘛。你看佛答的顺序，什么叫一切法嘛？那么一切法就包括善法、不善法、技法、无技法，然后佛又说了，他先说世间法，再说出世间法嘛，哈。所以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说，佛啊，须菩提，何以故先问世间法？你看是接着这个意思。你看在154页第四行下面，须菩提薄佛言，世尊，何等名世间善法？有没有啊？这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他就先问这个东西。那么如果你这个人是我们一般众生分别见当中的所谓的修道人的话，我们一般就会见到，当佛说一切法有这种种差别的时候，请问如果是我，如果是你们，你们会在这么多法当中问什么法？像我就会先问，什么是 无漏法？什么是无为法？什么是不共法？什么是出世间法？应当先问这个嘛，因为这个从名相上看起来就比较殊胜，不是吗？因为直接问最上圣的法就好了，你干嘛去问世间善法呢？我觉得龙树菩萨这个思维角度很有意思哈。你看那须菩提这个人修养上也很奇怪，他的智慧呢异于常人，就异于我们这个凡夫。凡夫如果见佛所一切法开作这么多种差别的话，我们习惯就去问比较殊胜，他这么问去问世间善法，为什么从这个里居然问起？ 哎，龙树菩萨看到这件事情，他一样读到这个经呢、啊，他读到这段经的时候，他就会从这个疑问处去下手，那就可以有别于你看看我们众生的分别心是什么，我们就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你看这种啊这种分别取向的心呢，立刻可见啊，这样一问就知道了哈。所以你看啊，龙树菩萨就自设这个问题，就自己答了，答曰：先问出，后当问细，就是说一切法应当要从很明白的地方开始看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分别相上你都不了达了，那你不可知的相，你老是做抽象分别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对修行有真正益处吗？所以他说啊，要先知世间相，后得知则能知出世间相。你把世间的分别相搞清楚了，就知道无分别的出世间相是什么意思了。所以他说，世间善法者，知有罪有福，果报有今世后世，有世间有涅槃，有佛等诸显圣，今世后世及诸法实相证啊。所谓孝顺父母等，乃至十念如法得物供养供给沙门婆罗门啊，等等这一些东西都叫做世间善法。你看哈，世间善法都还包括什么？涅槃、佛等，对不对？一切显圣啊，一切显圣，这一切分别相都是世间善法，都是世间善法。乃至什么沙门之子，他就分别解释这个名相，他说供给沙门跟婆罗门嘛。那沙门是指出家的求道人，婆罗门呢是指在家的学问人啊，做学问的人，这是在印度的种姓制度哈。婆罗门就是知识分子。那么这两类的人呢，于世间难为能为。利益一切的众生，故应当供养。那么什么叫做尊长呢？尊长指的是我们、啊、一切众生都有自己的亲属嘛，像叔叔伯伯姐兄等，都应当要在伦理上呢恭敬供养，是一切修家法啊，家法那个家就是眷属法啊，眷属法。所以我们呢，因为有种种的血统的关系呢，就会产生一切的所谓的眷属因缘。那么你在一切眷属因缘上呢，随顺世间的伦理，对一切的伦理的人事物呢，都这样如法的共敬供养，这就是修世间善法。乃至布施持戒修定劝导，就在三十四卷以前都叫做初品。在初品中呢，已经有很多地方讲到了。那么方便生福德啊，一些方便的法呢来修福德，比如说像下午要拜大悲忏，这就是属于这一类的。如忏悔、随喜、请佛久住不涅槃，乃至于请佛转法轮啊，如虽行空不着空。真正的般若波罗蜜的行者呢，他知道这一切法空，可是他不妨碍事相而修啊。所以他说，虽行空，行空是说他的心跟毕竟空相应，可是呢，他不执着于空。他在事相上也如法随众啊，也如法随众，还修行诸善。所以真正能够证入毕竟空的圣人呢，他一切行打跟一切世间人没有什么差别啊，随众靠众，如法如理修行。所以他说还修行诸善，如是等方便生诸福德，乃至十善道，乃至四无色，加个定哈、啊，修四无。四无所定，这当然包括了从十善道到四禅到四无所定。如先说前面在禅波罗蜜的后面哈，有一段文都长长的已经有解释了。那么十念中八次如先说，这都是前面讲十念法的时候呢已经讲过了。各位对照34卷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前哈，这些我讲过，这是也是有老师我小时候的教导，他说。你不管怎么样觉得这部太大部没有关系，你就把大智度论前34卷当作佛盖，一定要读过，至少把佛法的名相呢能够确实的按照龙树菩萨的教导，把前34卷差不多涵盖了我们入佛门会碰到的法相，你就看看龙树菩萨怎么教导，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必要的。那么什么叫做善念者呢？善念者思维分别三业因缘自福其心，这个已经开始讲到里面了哈。善念者在哪里？在154页倒数第3行下面，有没有看到倒数第三个字 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个字善念啊，念善有没有？念善，这个念善呢，是他把它反过来。那什么叫念善？他这边就是说，什么叫做善念？善念就是思维分别善业因缘，制服其心，就是告诉我们，看到一个人，你为什么这么有威德呢？你为什么有这样的福报呢？你就问他说，你因地怎么修啊？这就是问人家善业的因缘。那你会有这样的福报，会有这样的庄严相，会有这样的智慧，你在因地的时候呢，你是怎么开始起修的？问人家下手方便之处，这就是观察善业因缘。用这样子呢，把自己身与意造作不清净的法呢，止息了，对不对？止息了，然后呢，去随顺人家的善法而起修，于是呢，这叫做制服其心。复次，涅槃才是真正的善法，就是无修无证无生无灭不垢不净，那个法才是真正的善法啊。那个像这个妙老就常听什么，什么叫做善？涅槃是最善啊，涅槃是最善，无作无受，这才是最善的法。那么如果你以这个为你修行的上手，常细心念涅槃，才是最上乘的善念。那么再来呢，你看看在154页经文的倒数第二行第二个字念身，有没有念身？这就是所谓的这边的身念。身念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四念处当中的第一个身念处啊，身念处啊，身念处就是世间善法。那么身念即是身念处，与善法相违，跟以上这些善法相违的呢，就叫做不善法啊，不善法。所以他就这个经文，我们看到经文这边来哈，何等是不善法？夺他命，夺他命就是犯杀戒啊，不逾矩就是犯盗戒，邪淫应该有顿点哈，就是犯淫戒，妄语两舌恶口啊，非实语啊，这个呢都叫做妄语戒啊，都叫妄语戒，乃至于你在意业上所犯的贪嗔痴等邪见。这些呢都叫做实不善道，于是相当于前面的善法就是实善，对不对？实善，所以从实善是禅是空定，这一切法都是世间善法，如果跟这个违背的等是名不善法啊。到这边是对位的关系哈，这边解释了世间善法，再解释不这个不善法跟它相当的。可是这样解释下来，各位有没有体会刚才龙树菩萨说的那个问题？龙树菩萨是问，为什么须菩提在佛所讲的一切法当中，为什么他先问世间善法？各位了解了吗？你就了解了世间这种种的分别相，在这个相上你不要生差别，真正你心真正如果能够跟毕竟空相应的话呢，你这些法还有分别吗？还有说如是修如是不应修吗？没有，你就如理如法的随顺大众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在上起分别而故意造作分别相，狂虚狂分别，而你做了所谓的夺他命不逾矩，你说这是一种自在，这其实是邪道，这其实是行邪道，是心习邪道，这个心就不跟善法相应，谓之不善法，对不对？所以由前面的依止就可以了解，乃至于顺理下去的话呢，同样的计法无计法，世间法出世间法，有漏法无漏法，也都如是啊，也都如是。好，我们回来看看龙树菩萨的自论1695页第一行开始讲无记法。什么是无记法？无记法就是所谓的威仪心。威仪心指的是什么？行住坐卧啊，如实了达我是在走路啊，我是在住，我是在坐，我是在卧，对不对啊？于这四威仪呢没有任何的分别。那么工巧心，工巧心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今天在写书法，我今天在做一个工艺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在修一个机器啊，我今天在操作电脑，我今天在做这些所谓的世间工巧的技艺。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你就入于这样很专注的去做这件事情，这种工巧心呢，其实也是无记法啊，其实是无记法。那么变化心啊，即是起身业口业除善不善，如果你跟善跟不善都不相应的话呢，那么这样子的身口意业呢都是无忌的。 乃至于非善非不善的五众，于五众即虚空，非速缘灭。非速缘灭呢，如果用白法的意思，就是非则灭的意思啊，非则灭。非则灭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个染物的因缘还没有随顺升起，你心呢就清清净净的，你只要不去攀缘，对不对？不要去找麻烦，你心就是清清净净的。那么那种染污因缘没有成就的时候的那一种清净，就叫做非则灭，就叫做非则灭。那这一切法都是什么？都是无记法啊，都是无记法啊，就是不会在你的阿赖耶识落印象的。那么就为我们解释，这个就是无记法。那什么叫世间法？世间法者，五众或善或不善或无记。十二底下这一段文我都不太了解哈。什么叫十二入八无记是三种，十八界八无记是三种，这个各位夸胡起来哈，等看什么时候有比较善通达这个义理的人来为我们做分解哈。我是不太懂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查这个东西，可能哈，我猜可能要去读俱舍论啊，但是我没有去翻，先把它先跳过。乃至十善道、四禅、四无量心、四无者定，这些善法都是属于世间，所以凡夫能得成就，都是我们凡夫人哈可以修学的。但是呢，这种法修学呢是不能够出世间的啊，又自不能出世间，故名为世间法。所以呢，你修这些法还是在六界当中啊，六界当中受因果的。那什么叫出世间法呢？三十七品，三十七品就是三十七道品。三解脱门就是空无相无作，三无漏根就是已知根等这三无漏根前面都有解释。三三昧，三三昧有两种说法，空无相无作是一种说法，有寻有事等也叫做三三昧，这都在前面三十四卷前都有广泛的解释了，如先说。那么底下呢还有明解脱，明解脱是在经文的什么地方呢？在155页倒数1234行，从底下算过去哈。